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的是德国升学机构 German Educare。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呢，包括我国完成了12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在内，世界各国出海留学的学生，他的流动量是越来越密集的。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还有就是 Mercedes-Benz 和 BMW 这两部豪车的发源地，工业先进发达的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机构的数据就显示说，我国马来西亚在德国的留学生人数呢，多达1215人。那么我记得今天的嘉宾跟我说过，在早些年的时候，要到德国留学都是政府资助的学生，那么后来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生对这个部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开始把德国作为留学去处的一个选项。在德国留学，我们知道说除了学费是免费的，那么也拥有300多所公立大学，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教育的体制是相对完善，并且在欧洲的经济体当中是相对先进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发达经济体留学的话，究竟有哪些好处呢？在人才外流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当下，协助产出这么多的海归真的是一件好事吗？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就要来请 German Educare 的联合创办人 Victor 科威特来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解说还有他的答案。欢迎 Victor 科威特。
Hello， 你好康琪。
Victor， 其实就像我开场讲的嘛，德国的确是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工业也是属于大国，但是呢，德语跟我国马来西亚多元语种的国家肯定还是有一个隔阂。那么我是在猜想说， Victor， 你是自己有在德国留过学是吗？要不然怎么会选择一个德语国家，因为它也不是讲英语的，你怎么会接触到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接触德语德国这个国家呢，是因为我的 business partner Gvin，他是我一个中学很好的朋友，就在中学的时候大家一起考 SBM 嘛，然后他的成绩就非常的好，他就接受到了那个 JBA 的出国留学奖学金，然后他就选择了德国，因为他是一个 engineering 的国家嘛，他有兴趣在 engineer 这方面继续发展。然后我本身呢就继续留在马来西亚就读我的 STPM， 然后我就进入了本地马来亚大学读经济。然后在我读书的时候，我有跟我的这位好朋友就一直的接触，一直的聊天，分享着如何在毕业了过后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这样子嘛，因为本身是比较 entrepreneurship 的。聊着聊着，好，我们就聊了，既然那么多人一直问着你如何去德国升学，而且德国升学又是免费的，这样子的话不如我们就把这个做成一个 program， 就协助更多的本地留学生，他们想去德国发展的，所以就我们帮助这些学生去德国就读他们想要读的科系。所以呢，就当他在读着 master 毕业了过后，因为他想长期居留在德国，所以他就跟我讨论了如何更好的发展这一个 program。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间公司，然后我们就研究着如何把这个 program 做好，就包括当中放进去了一些德语的教学呢，因为德语是最重要的 element， 学生一定要学德语，然后他们就过去德国继续求学。所以我们就从德语那边开始，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一些德语老师来教导我们学生，然后我们就加了各种各样的元素，就好像在 visa 方面的援助呢，然后在德国大学那方面的援助，毕竟大部分人对德国的大学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对德国呢我们只了解他的足球啊，他的汽车啊，可是对他的大学基本上大家都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来指导这些学生如何选择正确的大学，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德国的缘分。
其实德国的大学，因为我知道欧洲的教育体系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所以可能他不会像美国那样有什么 QS 的排名，当然他也有上国际的这个排名，但是德国是不是在大学的分类和这个排名，或者是他评估这个大学的质量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们要怎么样去鉴定说这一所德国的大学是一所好的大学？
对，基本上当父母来找着我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问着在德国大学里面他们的 QS 认证排名如何呢？
对啊，因为它是国际的认证嘛。
是，因为这是国际的认证。不过我跟菊云讨论了这些东西，然后他也去询问了一些他所认识的朋友，基本上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大学他们基本上都不屑于参与各方面的认证，因为他需要大学教授里面自己把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呢，一些发表的论文呢，很 active 的发给这些评级的机构，
对他们才能够排上名次的。
对，可是基本上德国那些教授他们都不会那么做，他们就是比较专心做着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会为了赶出这些东西而做出来，所以就造成了他们在国际排名上没那么的突出。
嗯哼，而且我听过一个讲法，好像欧洲像是德国，他们的教授都对自己的家乡情有独钟，他们会比较倾向留在自己家乡的高等学府去任教，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任教的这所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这样是有这个讲法吗？
是有这种讲法，就跟我们马来西亚不一样，我们马来西亚通常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是向往着出去比较远的比较大城市一点的地方读书，因为毕竟那边的学府比较出名。不过在德国呢，这一方面他们就没有那么的 picky， 基本上德国人都会到自己附近的一所大学就读，他们不会讲特地跑去500公里远的一个比较出名的学府读书，这不是他们的 culture， 就他们去他们家里附近的就读，因为他们认为每一所大学都是同等的，都是一样 quality 的，而且在他们每所大学附近都有几间比较 high technology 的一些公司在那边运行，那些公司都会跟那些大学很亲密的做一些 research 啊，合作方面的，所以德国人对这一方面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反而是那些海外进去德国的一些留学生，毕竟我们都习惯了往大城市走，所以造成了很多马来西亚学生或者其他国家学生他们都会去着德国一些比较出名的城市去那边读书。
了解，可是我相信比如说在这个校方的接受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基本的一些评估，它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 German Educare 具体是怎么样去协助我国的这些留学生去规划他们的留学方案的呢？是有怎么样的途径吗？
是，其实这一方面在我们的一个 program 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第一点像我说的，大多数的学生都不知道德国大学是怎样子去招生的，所以就由我们这边累积的经验，还有我 business partner 他们一方面的朋友收到一些大学的 information， 基本上进入德国大学前你一定要把你12年教育系统的成绩交给他们一所机构去评估，然后会 convert 去德国他们的 scoring system， 然后全世界学生就同意了嘛，他们就用那个 scoring system 来看你这个学生有兴趣去哪一所大学读书，当然 German Educare 本身也会凭着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评估你这个成绩适合进哪一所研究型的大学或者哪一所 applied science 的大学，这一方面我们就会由我们在德国的 colleagues 帮忙去 consult 这些学生，避免他们进入一些他们认为他们想进的大学，不过其实那所大学并不适合他们。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毕竟累积了一些年了嘛，我们有很多学生已经在各种的大学学府已经深造了两三年，所以假如我们本身也不是很了解那所大学的话，我们会把这些学生做一个连接，所以这些 senior 他们会分享里面的一些大学 information 啊， professor 教学的态度啊，给这些 junior， 所以他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不会错的决定。
了解，那我国其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源流教育，其中就是有华教有自己的这个独立中学的统考文凭， UEC 是德国会认证的一个成绩吗？
很多父母都问了我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华人学生都还是在 UEC 的系统里面的，不过在德国呢他们只会承认那个国家12年的教育系统，
所以还是只有 SPM，
不是 SPM 基本上是11年
哦，对耶，所以还是要念 college 或者是 STPM。
对，所以假如你的那个12年教育系统是被那个国家承认的话，你的资格就会被他的大学所承认，所以在马来西亚呢 UEC 是不被政府承认的，所以造成了德国大学不能承认 UEC。
了解。那么在这个教育制度的部分，因为高等学府的教育基本上他们跟比如说国家的政策或者他们跟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社会的风气可能做的研究的方向是比较有关联的，但它不是像12年义务教育它就是统一100个学生100个都是学同样的一套方式。那么像我之前跟你聊过的时候，我没有谈到欧洲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然后德国它又是这个工业大国嘛，所以肯定 这个社会的需求会不一样，他可能就会对特定的职业有更高的要求，或者他需求量会更大。那么是不是德国跟我国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制度有不一样呢？
基本上是很不一样的。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很了解，直到做着德国发过来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其实德国的教育系统跟本地是完全走着不一样的路线。他们的人口呢，其实在他们中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分开了，这一区学生是比较可以去往一些 vocational training 继续升学的，因为对他们说每一个职业他们都会有一个 certificate 啊，就比如呢你是一个做剪头发的，他们也会有一个剪头发的 vocational certificate。 所以通常他们在马来西亚中三中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分开出来这一群学生，然后直到他们完成了12年的教育过后，他们再继续往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展。
就像我们这里有选择文科或者是理科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们会有更多的细分。
是，他们会有更多的细分，好像剪头发也是会有他们的 certificate。假如你没有那个 certificate 的话，你就不是一个被认证的一个职业。就像细分到你是一个修路的，还是你一个修电的，他们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那个认证。
是，其实我有看到，就是德国它毕竟是工业大国，所以我其实发现身边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他们会对于比如说 Mercedes-Benz 或者是 BMW 或者是要造飞机，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憧憬，所以就觉得到德国去应该还不错。那么是不是说像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的学生完成了12年的义务教育，我们也可以透过像刚才 Victor 你讲的这种 vocational 的 program 到德国去，是有这个路径的吗？还是我们就只能够去大学？
基本上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是有这个路径的，所以他基本上的要求高一点，对这方面的学生，就好像假如你是想要去他那边做 vocational studies about automotive 的话，他会要求本地的学生至少有相关方面的经验，就 for example 你会有了一些 diploma in automotive， 然后再加上一两年的一些汽车方面的修车经验啊，还是哪一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们才会考虑 offer 你这个 placement 在这个 vocational training 里面。所以对于这个 vocational training 来讲，在马来西亚是有点 complicated 的，因为通常毕竟学生读了 diploma 出来工作了社会一两年，他们已经很难回去我们的 institution 继续学德语了，因为我们的德语班是一个 full time 的 study， 所以对这一方面的学生他们很难会做出这一方面的决定。反而是大学学生呢，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社会做工嘛，所以他们就是读完了12年教育，他们就决定继续德国继续求学，拿着他们的 bachelor degree， 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求学的管道会比较方便。
我这么听起来 German Educate 好像是有在提供这个方面的升学的途径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有主要两个 program 在 offer 这马来西亚的学生。第一个就是 A-Level 加 Basic German， 就讲你在读这 A-Level 的时候同个时候你在读着你的 Basic German， 所以这一群学生呢，他们就是在 After SBN 或者 After IGCSE 的时候他们就会考虑这方面的 program 的 pathway。 另外一个 program 呢，就是说有一些学生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想要去什么国家，所以他们就是进入一些本地的 A-Level 的学府，或者他们继续读着他们的 STPM， 这样子呢他们在读这的时候他们就收到了这些 information about study in Germany， 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们如何去德国继续升学。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 program 在他们 after A-Level 的时候进入我们 program 专心学德语 for 一年的时间，过后他们就到德国继续上大学。
那么针对个别职业的话呢，像刚才 Victor 你提到的 vocational 这个方面的升学的路径也是你们会提供的一个服务吗？还是因为像你刚才讲这个要求比较苛刻，所以你们可能有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对，其实这个要求太苛刻了。打个比如，在升学的学生呢，我一年可能会有100个左右。好，这个数目是一直上升的。可是我在这个 vocational 的里面呢，一年的学生我就只有2-3位，而且都让他们明白这个 program 的那个 effort 很大。所以呢，我们是要考虑着会暂时终止这个 program， 因为本地的那个学生都还没有接受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就可能会 focus 着继续升学的管道。不过另外一点呢，除了德国的 vocational 呢，他们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 nursing program。
OK， 专门是给护士的吗？
是专门训练护士的，就是你 after IGCSE 或者 after 你的 SBN 过后，你想成为一位护士，这样子呢你可以学习德语，学习德语了过后你就去德国，他们会让你去上课，让你去医院实习，所以变成一个合格的护士。所以这一方面去德国做护士是反而比较简单的一条路径。
我相信 German Educare 除了在升学的路径方面可能要帮学生设想的比较多，要帮比较迷茫的学生找到一个方向，比如说像 Vocational Program， 由于是太过复杂你们暂时想要暂停，可是还是有更多针对性的，像 Nursing Program， 或者有的是正在念 A-Level， 有的是念完了 A-Level， 你会有不同的这个路径。但是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也是 German Educare 有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家长就会来询问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德国去修汽车，就是如果家里的男孩子要去德国念相关的科系的话，可能思维比较传统的家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们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质疑呢？
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家长那么认为的，因为他们比较老一辈，说他们接受的讯息没有那么完善，反正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一代就是千禧年这一代的孩子嘛，资讯太过发达了，所以孩子们收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information about 每一个国家出名的东西。这一方面是有时候家长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注意到的，就好像我有几位学生，他们就是为了去德国进入 BMW 或者 Mercedes 厂做工，特地跑去德国留学，就是为了那一个机会进去里面。
但是在他们的家长眼里这就是修汽车。
对对，他们就家长有些不明白嘛，可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要负责跟他们的家长更多的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去德国。不过通常这一方面的家长呢也是比较开明的，他们都会听取孩子的意见啊。所以最近也是发现到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在做这决定，然后跟家长说他们是要去这里还是去那里读书，他家长都会感到很欣慰，因为孩子可以自己做决定。对，
German Educare 成立到现在，你回顾你成立初期跟现在的这个状况还有社会的风气相比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时候因为一些比如说我们对于德国的认知有限，或者是家长他们的认知还没有开明，或者他们的认识比较浅，所以推广的部分一定会面临一些麻烦。那现在的话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有一定的程度的改善了，你有这样的观察吗？还 是另外的一个方向，是你觉得说其实一直都很难，我们还是有需要努力的地方。
像你说一开始那个是对的，因为我本身是 ROFO 人，还有我的 business partner 也是 ROFO 人，所以一开始我们是希望从新山开始发展这个 market。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新山主要的学生都是读着 UEC， 他们在宽中，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离开宽中的 UEC 进入到 A-Level 求学，所以我们在新山的那个 market 就遇到了一些的问题。过后呢，因为基隆坡这方面的学生比较 international， 他们读着 IGCSE 读着 A-Level 的学生比较多，我们就开始集中在基隆坡，然后把新山的分院就关闭了。2017年到2019年，我们把基隆坡做好，然后慢慢的我们做这一个全国范围的推广。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大家对留学德国都有一个很基础的概念了，都是知道需要学德语呢，然后德国是免费的，只是你需要meet到一些 requirement， 像 A-Level 啊这些东西的 requirement。所以我可以说，过去5年来是一个我们很深度推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未来的2-3年呢，我们会开始去一些城市，在那边开着德语班啊，让更多学生来报名等等。
你的推广都是针对在留学的部分，可是我相信很多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后要想的就是就业的问题，那在德国就业会难吗？
所以其实德国他们是很需要一个专才的国家。第一点，他们都像 DB 跟那些第一国家那样，他们人口老化了，所以他们需要源源不绝的人才来输送他们本地各种各样行业的需要，尤其是在 engineering 啊一些电脑然后一些机械方面行业的专才。所以有这个免费求学过后，当地政府在他们毕业了过后，他们会提供一个18个月的一个 job seeking visa， 所以这个 job seeking visa 就是让学生有时间在德国慢慢寻找他们需要的想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在德国假如你是会说一门一口流利的德语，然后你有相关的经验，找一份工作是不难的。
了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的便利，就让我想要接下来延伸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像我开场提到的人才外流。我国其实面临很严重的人才外流的这个现象，但是 German Educare 你除了就是帮助升学，你还帮助要到一个这么需要人才的国家去升学，那你会不会担心其实这个在某个程度上就强化了马来西亚的人才外流？
这个也是一个我一直在想的一点。 点，因为我们一直在把人才输送到德国，然后大部分从学生父母口中听到的东西是说，他们也是希望自己孩子有机会就在外国，然后也没有听到很多的学生想要回来马来西亚继续发展。有的是我听到，因为他家里是在经商嘛，所以他们就可能需要孩子回来继承家业。可是我大部分家长他们都还是一些中等高收入的打工族，他们也是明白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困难，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 restrictions， 所以很多跟我说他们不介意孩子在国外就定居，就在移民去德国。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听到的东西，有时候听久了我本身也会觉得有点伤心的，因为毕竟人才外流呢，我也是希望学生可以回来继续发展，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想着的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全球化的潮流难道没有让我国成为一个德国公司的据点吗？因为据我所知，像马来西亚的 Siemens， 它其实就是德国的一家公司，然后也有一家叫做 D-Cakes 的公司，它其实总部也在德国。那既然全球化的这个现象就是在世界各国都能够看到外国公司，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会比较倾向流向外国？难道在德国留过学的回来就一定找不到工作吗？
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在马来西亚本地呢，我们至少有400间德国的公司在本地开创，他们有些是在本地已经接近了50年的公司也是有的，就像在槟城的 B Brown， 在马六甲的 Infineon，然后其实在这几年也是有几家德国公司陆陆续续进来马来西亚发展。然后呢，这些公司也是希望有一些在德国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可以说一口流利德语嘛，他们需要跟德国的公司接洽，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聘请这一类的学生。不过对本地的这些德国公司来说，薪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毕竟我花这么多钱到你的祖国去念书，回来你给我马来西亚的工资好像有点过不去哈。
整个马来西亚的 structures， 整个公司的 structures 还是在用着本地的 structure 来走着薪水，所以他们可以给到工资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就造成了学生就说我出去德国发展回来了，然后我的薪水可能就是比普通人高一点，所以没有让他们那么想要回来。
吸引力可能不会那么高，
吸引力低了一点。
但是回不回国这个发展的方向还是个人的选项了。毕竟家人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一定要回来跟我的家人待在一起的话，我也想要回国。那除了升学的部分，我可以再找 German Educare 帮忙吗？在就业的部分，我回到马来西亚来，我可能在就业对于马来西亚有哪些德国公司，像我刚才念了两家，你跟我说实际上有400家，但是我是不知道的。那我应该要从哪里取得这些资讯？
对，其实 German Educare 这方面我们在发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们在办这一些对接，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这圈子里面对一些德国公司蛮熟的，所以我们有跟这些公司谈着，不然的话我们一群学生可能会要想要回来马来西亚，不然我们可以把这群学生介绍给你们这些公司来做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在办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像是 recruit 这样子吧。所以假如有学生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帮我们介绍去一些本地德国的公司就业。
讲到了你们新的一些规划和企划，未来 Victor 你会怎么想象 German Educare 它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像刚刚我们一直有聊到那个 vocational training 嘛，在德国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系统来的，它帮助德国的公司训练了很多专才，然后 supply 着这些德国的工业体，所以其实本地缺少了这一个中间人。本地有很多学府，他们有教一些 diploma in engineering, diploma in automotive， 不过他们对实际上的技术没有那么连接，所以本身其实我是蛮有兴趣在这一块继续发展，就是给本地的企业输送这人才，就是比较带那个人才，然后这一些又可以提供年轻人一些就业机会，就好像有些学生没有钱出国留学，可是他们可以学习这一门的技术，然后又可以有一个公司对接。
而且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比如说人才外流这个部分，可能 Victor 的答案就会更加清晰，
是可以弥补了我一些心愿。
是，今天非常谢谢 German Educare 的联合创办人 Victor 科威特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对于去德国留学这件事情还处于一个只是想象的阶段的听众有了很大的一个启发跟帮助，而且相信对于去德国留学的印象也更加加深了，那个概念也更加清晰了。谢谢 Victor。
谢谢你，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和 BFM 的网站、 BFM 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至周五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